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守住正念，再大的磨难也会消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7日。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越来越体会师父的伟大，佛恩浩荡，大法超长而神奇，博大而精深，真的让小小的我时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师恩浩荡啊！也深深地体悟到了学法的重要，体悟到了大法的严肃。下面谈一下自己在面对磨难时的体悟和认识，与同修共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10年前一次，我在母亲家与几个同修一起学法，学完之后其他同修走了，只有一个同修在，母亲突然就大汗淋漓地把衣服头发都湿透了，站那儿要呕吐，极为难受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常人的心脏病一样。我和同修坐那儿就发正念，可是看到母亲越来越严重，同修走了，母亲要躺下，我刚要动念，躺下就不好了，一下意识到不应该这样想，然后就扶着母亲同修躺下了。父亲看到母亲的样子就哭了。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我那时感到了另外空间，有很多生命在看着我，看我内心在想什么。我忽然意识到了，邪恶在利用我母亲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同时在考验我。我想，不承认你们的什么考验，就是不动心，不害怕。母亲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对着躺在床上的母亲说，我们修大法了，师父早已经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对我们是不是都一样啊？她点点头，但是我感到母亲把身体出现的现象和以前自己得过的心脏病在联系，在困惑，所以就和他说了一些修炼和常人身体的关系，启发他的正念。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我和他说了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候，母亲突然就坐起来了，说我好了。我就给他换衣服，衣服湿得像水洗一样，头发也湿得都打绺了。父亲高兴的只听他说，哎呀哎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三个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长，10几年了，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练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 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豁然明白了，站在什么基点看待大法弟子修炼中遇到的事情，这是关键。对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心态很主要，特别是遇到身体出现像常人的病态时，如果内心平静的、理智的，在法上认识这个问题，转变观念，把看起来是个坏事当成好事，磨难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首先把它当成了很重的负担，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就会使磨难加重，甚至变成无法逾越的大难。我理解负担，也就是担心，担心不就是怕吗？相由心生，随心而化，就使问题更为严重。其实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正法修炼，旧势力会以此对所有大法弟子进行邪恶的考验。所有的磨难就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走出人来的真实检验，无论其这么表现那么表演，反映出来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都是针对此时的人心而来。大法修炼，生老病死早已远离了我们，师父已经把我们都从地狱除名了，我们怎么还能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的修炼呢？你要看重表面的现象，就会被带到常人认识问题的复杂里面去了。而人在世间养成的习惯，就是当遇到问题时，总是找一些人的办法来解决，脑子胡思乱想。大法弟子面对复杂的各种问题时，哪怕是自我感觉绝望了，没有一点点希望了，你都不能被感觉带动，只要守住正念，就是另一番景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磨难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的是心性的提高，层次的提高，走在师父安排的神路上。99年迫害开始后，我身体上也有过三次磨难，但走过来的方式都不一样。2006年左右，我的腰部突然疼痛难忍，不能直起来，只能躺着了。同修知道后给我发正念，结果快要到一周了，我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了。开始时还能翻身，后来不能翻身了，更严重了。看到我丈夫和儿子积极地做家务，我忽然悟到，都把我当成了病人了，我不能躺在这里，修炼人怎么能跟病人一样呢？我就在想，做什么能让腰更疼呢？洗衣服。这时家里没有别人，我就决定去洗衣服。我都不知道本来连翻身都不能的我怎么起来后走到卫生间的，把大盆放满了水，用搓板猛地用力搓洗衣服。当时腰怎么疼的都不在意了，我就要让它更疼，看它能疼到什么样。我就这样让腰部用力使劲搓洗衣服，结果不一会儿的时间，我的腰就好了。邪恶对我的迫害消失了，至今已经十几年了。第二次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被监狱迫害出来以后，回家看到丈夫得了脑梗、糖尿病综合症，人黑瘦的，全身无力，天天吃药，家里到处都很脏，地面、床单等等尽是污垢。丈夫为了治病还招了附体，屋里供的大柜子满是胡黄白柳，真是不知他和孩子这四年多是怎么过的。而且我的父亲刚刚去世12天，我没能见到最疼爱我的父亲最后一面。 我看到眼前的一切一切，心都被带动的真是欲哭无泪啊。两个月后，我突然尿血，曾经在医院化验报告单上红细胞计数正常值是0至30.7，而我却高达14339.20，白细胞计数正常参考值0至39，而我是883.6，把医生都吓得说你这也太高了，我这不能看了，你转科吧。这与狱警给我吃的菜里拌了不明药物有关系。这次尿血疼痛得很，一分钟就去排尿几次。我想，这个不是病，修炼人没有病。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放下一切。然而，还时时地看看效果，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相信师父，嘴说把一切交给师父，实际并非如此。这时我就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刚才说的把一切交给师父这句话了吗？查找自己，果然自己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相信师父，还在顾虑重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希望马上有个转机。当时有个念头，意思是我这几天收拾房间，坐在地上又凉又潮造成的，丈夫和孩子让我上医院看看，我就坚持不去医院。邪恶的目的就是在钻我生活的艰难，心情干扰，再加上身体出现问题的空子，企图摧垮我的意志，毁掉我的修炼。邪恶什么都不是，我有师父看护，我再次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不再想这个事情了，该干啥干啥。两个小时左右，尿血的症状消失了，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次，2016年下半年，一天，我突然浑身像虚脱了似的，头晕、发烧、想吐、浑身难受、起不来，从未有过的那种难受。思想中感到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丈夫去世不到一年，孩子刚刚工作，早晨4点多就上班去了，家里就我一人。我知道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和干扰，怎么办？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除了整点发正念，我就背法，时时的背法，想到哪里就背，不停的背，心里就想法，其他什么都不想。当负面的念头出来，我就是背法，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整整3天，我就恢复了正常状态。期间也有干扰，就是让我灰心，让我感到怎么都没用，甚至是越来越重，没有一点希望好起来。当时的每分每秒都要无法坚持了，可我就是坚定自己的一念，背法，调整心态，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去放大负面的东西，不被感觉带动，就是不停地背法。我体会到了，就是没把他们当成负担，不害怕，坚定的意志不可动摇，师父就会帮我们走过磨难。如果思想一动摇， 邪恶负面的思想就会起干扰作用，甚至加大磨难。后来认识到，这些磨难都是自己没修去的执着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在修炼中忙于做事，学法少，看不上同修，证实自己面对问题绕开走，失去了提高的机会，放不下亲情，遇事走极端，忽视了家庭和社会环境，也是我们不可脱离的实修环境。执着对孩子的情，当他受到委屈的时候，心里随着孩子的情绪动，让他过好日子，怕他受伤害，因此对别人产生怨恨，造成与常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家人对修炼人的不理解，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学法中我认识到，磨难中没过好的，往往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敢于吃苦的恒心，守不住正念，负担重，害怕，把难看大了，又怕吃苦，总想感受身体的变化，思想也随着动，那不是动心了吗？心性提高不上来，邪恶也会抓住把柄迫害，磨难就会长期不能消除。师父不会帮助一个常人单单除去病业的，人就是有生老病死，人有人的生存的路，人做什么都要自己去偿还，这是天理，只有修炼师父才能管的。一个多月前，我去看一位刚刚从医院输半个月血回来的同修，他告诉我自己身体不好，肚子都满了，意思是有两种情况，他才知道医院说是癌症。住院前他已经很长时间这个状态了，肚子有些鼓鼓的，小便失禁，浑身一碰就疼，很怕冷，就用小被把肚子围起来。我悄声问他，你是怎么去的医院？他说，我都迷糊了，这能跟师父回家吗？我去医院，好点儿我再好好的修炼，跟师父回家。他说到这里时，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了。思想中的细微变化，很难分得清是神念还是人念，其实也很容易分得清的。我压低声音说，当时你迷糊了，要是直接求师父救你多好啊。他没有说什么，很迷茫的样子，不知如何回答我。他也说过自己悟性不好，不会悟啊。我感觉他还是法学得少，分不清人神之念，用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没有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成修炼人来解决，却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当成了病去治，结果到了医院就比在家时严重，下不了地了，翻身都很困难，大小便也在床上完成了。他还对我说，我有计划，过几天每天晚上让儿子儿媳扶我起来坐会儿，一天一天的，慢慢就会好的。还告诉他们，我好了，你们也减轻了负担。看到他无可奈何，稍有些麻木的样子，深深地感到了学法，实修是何等的重要啊。每一关，每一难，都体现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后来有同修主动出来牵头，身边的同修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交流，慢慢的他能坐起来学法发正念了。过程中同修们也付出了很多，也很重要。熟悉的同修怎样把握也很重要。怕心不仅仅体现在邪恶操控警察在绑架大法弟子，利用毫无人性的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体现在 邪恶利用另外空间的乱七八糟的变异的败坏的生命，直接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身体一丝一念进行干扰和迫害。这时没开天目的我们看不见另外空间，看不见邪恶的生命在干坏事，那么就需要我们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去坚定正念，信师信法，认清邪恶，清理邪恶，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个人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我身边有一些同修处于病业状态，牵扯了很多同修的经历。下面我举几个同修闯关病业关的例子，希望从中能得到启发。一，无愿中大肚子没了。一位女同修 A 的家族有肝病史，她的亲人有得这个病离世的，她也有肝腹水，肚子很大，行动不便。在这期间，她的公爹即使在别人家玩麻将，也要到他家上厕所，而且不是去他家厕所，专门到他家干净的房间如厕，哪干净去哪大小便。实际上公爹不捏不傻，精神完全正常。看到这些，他嘴上没说太难听的，但在心里头大骂公爹祸害人。他哥哥也是学大法的，他就找哥哥述说这个事。他哥说，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最好的事吗？大便是啥呀？不是铺的上天的梯子吗？你把这关过好，这是师父给你安排的好事。回家后他不再有怨言，三四次公爹弄脏了地之后，他就平静地收拾干净。没过几天，他发现他的大肚子没了，肝腹水好了，从此公爹再也没有来他家上厕所。二，向内找后丢掉了拐杖。有一老年同修 B， 70多岁，腿不好使，拄拐杖行走。他跟儿子一起过，住东西屋。他儿子是农民，自家的地租给他女儿种，他女儿种的地打出很多粮食，收成很好。他儿子看到姐姐收成好，就把地要了回来自己种，没成想自己种收成却不好，没办法又把地租给了别人。老年同修对儿子说，儿啊，你想多要租金就和你姐说，租给别人干啥？你俩是一个妈生的，这样做不掰生了吗？儿子一听就火了，说不用你管。当晚儿子和儿媳在家包饺子，每次包饺子都到他住的房间包，他也能帮忙包。但这次儿子儿媳没有去他屋，也没用他包，倒蒸好了饺子还不叫他吃，他知道蒸好了就自己过去吃。可是到了儿子屋，儿子一家三口人没人给他让座，他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心里这个不好受啊，就流泪了，没有吃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饿了，又来到儿子屋，发现桌子已收拾了，找不到饺子放哪儿了，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屋。就这样一晚上饿着肚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向内找自己哪里做错了，不应该管常人的事儿，儿子的地租不租给女儿的事不应该管。那一晚他完全找自己哪里做的不是，没有怨儿子和儿媳不让他吃饺子。他以前每次睡觉翻身都是用双手去搬那条病腿，才能把身体翻过来。可那天晚上他发觉没用手搬腿，身体就翻过来了。第二天他不用拄拐杖，能自如地下地走路了。第二天早晨，他儿媳端着热乎乎煮好的饺子送到他面前说，妈，昨天我看你流泪了，就没给你送饺子，怕你吃了闹毛病， 今儿我起了个大早，煮好饺子，你吃吧。三，放下利益，丈夫病痊愈。女同修 C 在农村开了一个不小的卖店。有一天，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走进卖店，对他说：你借我的10000元钱给我吧。他问：我啥时候向你借的10000块钱呀？我开这么大的卖店，咋还要从你手上借钱呢？那个男人接着说：总之你欠了我10000元钱，你得给我。这时同修的丈夫进门了，听明白了，这不是讹钱吗？就要说道说道，要赶那人走。这时同修说：不就10000元钱吗？你说我欠你的，哪有偶然的事？那我就给你。于是进屋取了10000元钱给了那个人。她丈夫急了，说不能给。同修坚持给了对方。没过多长时间，她丈夫的病就好了。这时同修才突然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理。丈夫身上的病转化成这10000元钱的损失。她很后悔没有早明白，这会助长那人的不法行为。四，去掉恨后腿消肿。有一农村女同修地，一年种地收成17000元，丈夫把10000元给了儿子，说给孙子上学用，留下7000元自己把着，不给同修一分。同修要买啥得向丈夫伸手要，而地是同修种的，丈夫还有病瘫痪在床。同修的兄弟姐妹看到同修过得很苦，给了他3-4千元钱，这钱也被他丈夫抢过去了。同修对这些事一直耿耿于怀，恨他丈夫。不长时间，同修的腿就肿得不能穿裤子了，走路吃力。当地同修一个月有一次大组交流，这位同修讲了他自己的情况。有同修告诉他：你有恨心才招来了腿肿。她回家后善待她丈夫，没多长时间腿肿消了。五，腿上脓包消失前后。2014年7月24日早6-7点钟，我家被警察抄了家，当时我没在家。头天晚上10点多，有一同修因贴真相不甘交，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去到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躲过一劫。在这期间，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那段时间我真是百苦一起降，见红颜苦其心志。母亲因我被警察抄家，吓得住了2次医院。姐姐和弟弟对我冷言冷语。我在外地租房住了8个月，丈夫没去看过我，我非常恨他。在这期间，我做生意不仅没挣钱，还搭上了房租。最痛苦的是，我的右小腿上长了一个大包，它外面是硬疮，里面是脓包，致使走路一瘸一拐。在这种情况下，一同修问我：你原先想参与营救一名在监狱的外地同修的事，当时家属没意愿就没做，现在他妻子也有病业了，听说是拉血，你还管不？当时我对同修说：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自己的问题还一大堆，哪还管得了别人的事啊？过后我仔细思量这件事，我之所以没有被绑架，就像同修说的，符合了星宇宙无私的标准，因为我参与营救的同修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在法上想明白后，决定无条件参与营救。我就这么一想，立即行动去找同修联系此事。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长了3天让我痛苦不堪的大包，不知啥时候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不见了。通过这样一些实例，我悟到病业关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听师父的话，真正在修心上下功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警惕一种危险信息。 最近因为写党的十九大为本以及610、国保、警察、社区等一干人马的敲门行动，给同修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在一定程度范围上影响了讲真相救人，也相应冲淡了传统中秋佳节的团圆喜庆氛围。我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也不太好，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无形压力遏制着我摆脱不掉，心里沉甸甸的，很苦也很害怕。每当这时候，一个来自不知什么地方的外部信息，也可能就是另外空间吧，总会抓住这一时机，准时恰当地打进我脑子，而且只有前半截话，没有下文。就是前半截话也是隐隐约约的，但是他的意图非常明了，你能准确知道后半截话的意思。一天几次的往脑子里进，大意是真苦，还不如这把年纪了何必呢，真不如遭这份罪干啥，还是等等。总的大概意思是太苦了，叫我走，早点解脱，一了百了。这种信息要表达出来太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主意识很强，知道这是个要命的信息，取命的信息。邪恶想要我的命，但又不敢，因为师父在保护我。邪恶就采取骗命的办法，让我自己放弃，他们就有借口了。是他自己愿意，自己放弃的呀。我识破他们的阴谋，就竭尽全力排斥他，再排斥他。只要这个信息一进入我脑中，我立马就排斥，直到他消失。可就是忘了发正念解体他，灭掉他。所以第二天他还来，我就再排斥他。就这样纠缠僵持了十来天，他才不再出现，我的状态才开始渐渐好转。今天早上起床时，我忽然想起前几年离世的几位同修，在离世前都有过不想活的念头，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导致的。例如一位50岁左右的女同修，被糖尿病业假象折磨多年，学法小组同修和她切磋，她说还不如早点死了呢。后来据说在她给自己和孩子装修完房子的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离世了。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是多次跟过师尊讲法班的，始终未向邪恶妥协。当他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假象，住进医院做了手术以后，一直在吃药。后来同修和他切磋时，他表示这一次一定要过好关。可就在他再一次出现病业假象危险时，亲戚们来看他，劝他去医院，他说宁愿死也不去医院。亲戚们临走时告诉他明早8点来送他去医院，结果他在6点多亲戚来之前离世了。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和我说他活腻了，我当时就严厉地对他说把这话收回去作废，这不是大法弟子说的话，我们留着这个身体住施正法呢。他不好意思笑了，不住地点头，是是。他现在还活得非常好，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很了不起。于是我决定把他写出来，曝光他，提醒同修警惕这种来自另外空间夺命要命的信息，要明白这信息绝不来自你本意，不是你想的，是邪恶强加给你的，骗你的，绝不能上另外空间邪恶的当。当他出现时一定排斥他，发正念解体他，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要知道大法弟子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是属于师尊的，是师尊说了算，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轻言放弃。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病业要避免两个错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9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常会以病业假象或意外事故的形式落在对肉体的迫害上，尤其是年龄大的同修，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正，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要坚信大法修炼者是没有病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正念否定邪恶对自己的这一迫害，加大力度，多发正念，彻底的将其清除，然后再向内找一找自己，看看自己在哪儿上还有漏，或者是还有什么执着欲望没有放下，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你真的放下那个生死之心的时候，而不是做给人看，心里却时时放不下，你什么病都会好。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下面谈两个根本的问题，话题显得很沉重。本人觉得犯过这两个根本错误而被邪恶迫害走的同修可能也不少，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可能也有少部分人在朝着犯这两个错误的方向走，因此警醒一下同修们，要多多的学法，深入的学法，并多发正念，清除迫害。第一，作为修炼者对师父坚信不疑，这是根本，是万万不能动摇的。如果连自己修的大法和自己的师父都不信了，甚至还生出怨恨之心了，那还修炼什么呢？那还能算是修炼人吗？如果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不正确的状态，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你却怀疑到大法和师父那儿去了，那能行吗？那不是一个大漏吗？第二，面对邪恶对肉体的迫害，不管身体有多痛苦，心里有多难受，绝不能动任何关于死、不想活了之类的念头。动这个念头，那不就是在求死吗？那邪恶一定会全力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他巴不得你立刻就死呢。我们是要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神圣誓约的，怎么能因为这一时的痛苦就甩手不干了呢？你就把住这一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除了我师父之外，谁也不配来考验我。除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立下的誓约之外，自己曾经跟任何旧势力所签的约全部作废，任何邪恶对我的所作所为，我都不承认、不接受，必须全盘否定，正念清除。我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跟着师父和所有大法同修们一起，完整而圆满地走完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之路，谁也别想让我中途离去。你就守住这一念，那邪恶无论如何都迫害不了你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